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芊芊，也是与您穿越时空探索经文的伙伴。从以斯帖记第二章开始，在时间上就与第一章之间有了些距离，那作者也为故事注入了新的气象，将故事的主要人物引到读者的面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阅读以斯帖记二章五到七节。以斯帖记二章五到七节，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好，在亚哈随鲁决定要在全国选立新的王后之后呢，第一位登场的人物就是莫迪改。作者花了一些篇幅来说明莫迪改的来历，对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号人物。第一，作者强调莫迪改是犹大人，这是作者最想凸显的身份，因此呢，犹大人这个名词就被前置了，还是在莫迪改的名字之前。接着是莫迪改的先祖，原文提到 Ben Ya'ir Ben Shimei Ben Kish， 那在和合本圣经是被翻译成谁谁的曾孙，谁的孙子和儿子。但是啊，事实上 Ben 是子孙后代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儿子或是孙子。所以经文只是要表明莫迪改是雅尔的后裔、示美的后裔和基士的后裔。那每一个 Ben 呢，都是前一个身份的同位语，并非单单指向莫迪改。那作者用了几个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来交代莫迪改所属的群体，而这几个人都属于便雅悯支派。我们如果参照以色列人的家谱来尝试找寻这几个名字的话，雅尔的名字呢，芊芊只在圣经中找到马拿西支派里面同名的人，却找不到便雅悯支派的记录。而示美这个名字啊，在便雅悯支派中比较出名的是扫罗王的亲属，他曾经因为效忠扫罗而咒骂大卫。好，另外基士这个名字呢，叫著名的就是扫罗的父亲了。好，我们其实不能够确定以斯帖记所指的是否就是跟扫罗有关的这些人物。那不论如何，作者主要是想透过家谱来交代莫迪改的身份。那家谱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没有特别重要之处，因为我们的思想都比较偏向个人主义，那相对来说对群体就不是那么看重。我们看家谱最多就是多了解一些历史背景，但是在以色列人眼中，尤其经历被掳归回之后，族谱家谱更是他们民族性的凭据，也跟上帝的立约有关，是具有社会性和神学意义的。 他们会更倾向透过群体来寻求自我意识。所以某人来自何处，祖籍为何，是他们认识一个人最基本的方式。那顺带一提，家谱也与他们认领土地、继承财产有密切的相关。悠远古老的时代年月中畅游，在升腾跌宕的情节意境中反思，
时空旅人与您一起跨越旧约圣经文学史地的鸿沟，
在经文的查究中拨云见日。
接着我们来到第六节，第六节呢是以一个关系代名词 Asher 作为开头。那这个字 Asher 我们通常理解为也就是的意思，如果是用英文来理解的话，就是 that、who 跟 which 等字的意涵，是用来补充和修饰一些资讯。那在希伯来文的语法上呢， Asher 通常是紧接在他要修饰的名词之后，所以要修饰的就是上文最靠近他的名词。那么这一节经文的 Asher 是在修饰哪一件事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啊，一共有三个 Asher。第一个 Asher 修饰的是 Ish Yemini， 就是便雅悯人。那第二个 Asher 修饰 Hagolah， 是流亡者。再来第三个 Asher 修饰 Yekaniah Melech Yehuda， 就是犹大王耶哥尼亚。好，整句按照原文直翻的话，就是便雅悯人也就是他与流亡者一起从耶路撒冷迁移。那个流亡者呢，也就是他与犹大王耶哥尼亚一起迁移。而耶哥尼亚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掳走的那个犹大王耶哥尼亚。好，作者透过 Asher 来一一的解释便雅悯人、流亡者和耶哥尼亚之前所发生的事，同时也表示便雅悯人不是随便一个便雅悯人，乃是与流亡者一起被掳的那一批便雅悯人，而流亡者也不是一般的流亡者，乃是和耶哥尼亚一起去到巴比伦的那一批流亡者。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好奇犹大王耶哥尼亚被掳距今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如果按照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说，莫迪改也在被掳的行列里面，那莫迪改岂不是至少有120岁了吗？长命百岁当然不是问题，但是呢，问题在于莫迪改又如何在朝廷当官呢？波斯王朝会把守门的工作交给一位年迈的老先生吗？如果他真的是百岁老翁，那么他的堂妹以斯帖会是多大的年纪呢？种种的疑问我们可以从原文得到解答，因为第六节原文并没有提及莫迪改，也就是说他没有经历被掳的过程。作者只是要表达莫迪改的家族所经历的事，也解释作为后代的莫迪改为何如今会身在波斯。好，介绍了莫迪改的身份，另一位重要人物以斯帖也就正式出场了。第七节作者提到莫迪改正养育一个女子哈大沙，也就是他叔叔的女儿以斯帖。接着说到以斯帖并无父母，并且他的容貌娟秀美丽。 那经文对以斯帖外貌的形容呼应了大臣们所提的选后条件，也为故事后来的发展做了铺垫。之后再解释莫迪改会抚养以斯帖，是因为以斯帖的父母都过世了。经文的次序呢，先是介绍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关系，后来再说明以斯帖的身世。那我们再一次看见，对当时代的人来说，个体在群体间的关系总是超越个人经历和个人的独特性。认识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背景，芊芊再多说一些家谱的意义。对被掳归回时期的人来说，家谱可以帮助他们重新确立自己是神的选民，找到自己在家谱中的位置，等同于在神的应许中有份。因此呢，家谱更可以被视为上一代人馈赠给下一代子孙的产业与祝福。让我们也想一想啊，虽然我们并非犹太人，许多人也不一定了解自家的家谱，然而我们这群相信主耶稣的人却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在天上还要与众圣徒一同承受产业。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神的儿女们彼此联合的关系呢？您能在教会群体中看见神的应许吗？这样的关联如何帮助您在现今的处境中获得意义感、价值感和属天的盼望呢？您要如何把这样的祝福带给下一代的群体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是你的救恩把属你的人都联合在一起，不论我们在世界哪个角落，不论我们有哪些境遇，我们都知道我们与众圣徒所信的是同一位主，所期盼的是在天上那永恒的家乡。透过古时许多信心伟人的见证，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和确据。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心中常常对未知感到胆怯疑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在属你的群体当中彼此激励，在基督耶稣里不断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芊芊平日做什么？
阅读沉思书写做家事。
芊芊闲暇做什么？
喝茶听歌画画看电影。
芊芊假期做什么？
邀约好友一起去旅行。
她安于独处，也喜爱陪伴。
她气质文艺，也期待冒险。
她心思细腻，也豪迈机灵。
这是我们眼中的林芊芊。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先在这里歇下脚步，我是芊芊，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见咯。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